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呢，主日正道的经文是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的第40章啊，就是出埃及记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的最后一章，啊，出埃及记40章第1节到38节。好，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第40章第1节开始。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正月初一日，你要立起帐幕，把法柜安在里面，用幔子遮将柜遮掩，将桌子搬进去。摆设上面的物，把灯台搬进去，点其上的灯，把烧香的金坛安在法柜前，挂上帐幕的门帘，把祭坛，把燔祭坛安在帐幕门前，把洗濯盆安在会幕和坛的中间，在盆里盛水，又在四围立院围，把院子的门帘挂上，用膏油把帷幕和其中所有的都抹上，使帐幕和一切器具成圣，就都成圣。又要抹燔祭坛和一切器具，使坛成圣，就都成为至圣。又要抹洗濯盆和盆座，使盆成圣。要使亚伦和他的儿子到会幕门口来，用水洗身。要给亚伦穿上圣衣，又膏他，使他成圣，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要使他儿子来，给他们穿上内袍，怎样膏他们的父亲，也要这样膏他们，使他们给我供祭司的职分。他们世世代代凡受膏的，就永远当祭司的职任。摩西这样行，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好，我来看第1节到16节。好，第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注意哈。然后在第2节的时候，大家注意这个原文是这样说的哈，在新月的。第一个首先的那个日子，新月哈，这个指的是以色列人在埃及出埃及的时候，逾越节的时候，那一个月称为新月啊。从那天开始呢，以色列人有了与世上万国所不同的这个月历啊，月历和年历，他们以那个月为每年的第一个月。在新月的第一个首日啊，第一天，新月哈，然后是在哪？在第一个月，每年的第一个月的第一天，就是他们从埃及出来的那个月算的。那然后呢，这里呢原文有两个字哈，新月啊，就是重新定的一个年历和月历啊，它的字根就是更新的意思。然后呢，这里还有个字，就是首先的，最好的，首先的最好的，第一个月，说你们啊要将帐幕立起来，什么帐幕呢？注意哈，会幕哈，原文就是聚会的帐幕，聚会用的帐幕啊，注意这强调聚会。好，我们来看啊。我们来看出埃及第40章的时候哈，你看这个第1节到16节，你要注意，神吩咐摩西接下来立起会幕以及安放这些器皿的这个顺序啊。大家看哈，刚才我们读过的这16节经文，你要注意它的顺序。首先是什么？立起会幕，然后是什么？从最里边的至圣所里边的约柜开始，然后到圣所。圣所里的什么陈设饼桌子、金灯台，还有金香坛，然后是会幕院子里的各样的器具摆列起来，燔祭坛，还有什么洗濯盆，最后是立什么会幕外围的那个院子。你要注意哈，神吩咐摩西立这个会幕以及摆设其中器具，它的这个顺序就是这样，这样摆呢也是有意义的。好，我们看见这16节大概呢，我们再回到第2节。在第2节当中呢，不停的强调什么？一个新的月份，新的月历，然后是在这个月当中首先的最好的，然后呢是在每年的第一个月第一天。所以说上帝让摩西为以色列人立起这个会幕，摆放会幕当中的器皿，是让以色列人过一种全新的生活。什么呢？聚会的生活。 格林的后书五章十七节说，若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埃及的东西都已经甩在后面去了。所以说我们这些出来埃及的人，我们在每年的时候，我们每当到了聚会的时候，我们都要思想，我们实际上过的是一种全新的生活，与在世界与在埃及完全不同的。我们的信仰生活并不关乎在世界上的吃喝名利情怀以及世俗的好处，我们的信仰的核心就是聚会。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一日，在主日，在每次聚会的时候，我们和万国万民分开来啊。在这第二节当中呢，在这上帝开始命令的时候呢，上帝让以色列人在每年的犹太历的正月第一个月的第一日要立起什么聚会的帐幕，要立起聚会的帐幕。我至今仍然能够想到哈，我们在每年啊，我们教会当开始正式聚会的时候，其实呢有这样一节经文呢就告诉我们，在正月初一日你们要立起帐，立起会幕，就是这样。从那时候起呢，我们这些教会就开始了聚会的日子啊，这也是我们人生当中重要的一个转折点。事实上呢，在这教会建立起来到如今这几年当中，我们从这种聚会当中得到的属灵的好处是难以用言语所能表达的啊！如果一个人他不亲身经历这种教会的生活，他不知道教会生活意味着什么啊！但是神让我们知道。所以说你看到哈，出埃及记第四十章一到十六节，神吩咐摩西做各样的工作，排行第一的是什么？立起这聚会的帐幕。也就是说，对于基督徒而言，人生首要的事情、最重要的事情要做的事情，就是进入教会开始聚会，进入一个真正的教会开始聚会。所以说，弟兄姊妹，一个基督徒，他只有在教会当中，他才是一个新生的人，他才能重生，他才能够过一种全新的生活。我们的重生，我们的新生是从这个聚会守节开始的。一群人离开了埃及怎么办？要开始聚会。你信了耶稣又怎么办？要来到教会聚会。如果你没有这样去做，那么你还是一个旧人，你没法真正脱离埃及。所以说我见过很多也受过洗礼信了主的人，他没有教会生活，或者说他不愿来本地教会聚会，他知道这里听的道是真的，他宁可上网络上听那些有名望的人讲道，他宁可躲在家里，他不愿来这聚会。他有一百万种理由给自己不来教会聚会找理由。所以说这种人本质上来说他是可咒诅的，因为我跟你说他的人生还没有开始。一个人信了耶稣，一个人离开埃及，他首先要往哪里去？要往教会里去。只有在主的教会当中，一个罪人才能渐渐的被更新。在每年的正月初一日立起会幕啊，所以说是神在对摩西下的这十六节的命令当中最开始的就是让他聚会立起会幕。在会幕当中聚会守节也是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领进旷野的目的。弟兄姊妹，你要想一想什么是出埃及。离开埃及过了红海进入旷野是干什么的？是与世界隔绝，来到主的教会当中开始教会听道的生活。所有的基督徒当你开始受洗开始认识基督的那一天，你要预备自己及早的竭力的进入这种教会生活。你看出埃及记在出了过了红海，出了埃及过了红海进入旷野之后，在圣山上所有的命令所有的建造所有的制造都是为了在这正月初一日立起聚会的帐幕。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这个出埃及记啊，第四十章他强调最多的最开头的就是关于聚会的真理。也要说用到我们今天来说，我们要在教会当中开始聚会，如果不立起会幕， 后边所有的工作没法展开。注意到没有？如果不立体会幕，约会也没地方放，也不会有祭司的侍奉。如果基督徒不来到教会参加聚会，他就无法享受到神赐给教会各样的真理和属灵的福分。因为我再说一遍，除在教会之外，在真正的教会之外，没有真理，没有赦罪，没有永生。所以说弟兄姊妹，当我们在今年开始看出埃及记的时候，他给我们最大的一个感受并不是和埃及人怎样去纠缠，而是我们离开埃及进入旷野开始守戒。你不要把出埃及读成入埃及啊，你要从红海当中出来，你要进入旷野开始聚会，这才是一个基督徒他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情。如果一个人信了耶稣，受了洗，他不尽快进入聚会生活，那么他只能算是一个活死人，他的天路历程还没有开始啊。好，我们看第三节，必要将那个约柜啊，原文就是法柜，见证柜，原文是见证柜，安置在那里，用幔子遮在这个柜子上。法柜哈，法柜的原文是见证柜，法版的原文是见证版，指的就是里边放着这石板，神在圣山上呢写赐给摩西的两块石板，里面是以色列信仰的根基。我再次强调一下哈，圣经真理，尤其是摩西律法，是我们基督信仰的根基。你要明白啊，基督信仰呢在新约讲得很明白，但是根基在哪里？在旧约。有的人说啊，登山宝训，我告诉你，登山宝训在讲什么？摩西律法啊，这些真理这些律法，就像新约圣经所说的，它既是训蒙的师傅，领我们认识自己的罪，把我们引到基督的恩典，同时这些律法我们之前讲过，它也是教会处理教会中当中一切事物的原则和底线。这些律法是教会在世界上永不改变的真理和原则。你要知道这些律法是做什么用的。所以说你看这些命令当中，首先是前造 强调什么？建造教会聚会。另外呢，第二条紧跟着第一条，什么是真正的教会？是有约柜的教会，是里边有法版的教会，是有圣经真理的教会。如果一个教会它建起来它没有真理，没有原则，不按照圣经来，那么它只不过是假教会，里边做的只不过是一群假基督徒。所以说有聚会很重要，同时怎么样，你还要有真理。而且啊，往上一点，这个约柜要安在至圣所里，然后呢至圣所和圣所之间有一个幔子隔开，遮盖约柜。为什么？因为约柜上有一个食人之座，原文就是赎罪盖啊。要说约柜呢是神向人施恩的地方，是施行赦免的地方。所以说教会传讲的信息，当教会讲律法的时候是怎么去讲的？以耶稣基督为中心讲赦罪的救恩啊。然后呢，神命令摩西呢用幔子把圣所和至圣所隔开，我们之前讲过很多遍，是免得有人擅观约柜而死，因为约柜是神临在的地方啊。这样的一种隔开，这样的一种设置，其实就是可以在今天来说让我们去敬畏神，遵守教会的秩序。你在教会当中说话行事要谨慎，因为教会就如同这个约柜一样，是神向人施恩的地方，是神降临到我们中间与我们这些罪人相会的地方。所以说当我们站在这里的时候，当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所站的是什么地方，我们要谨慎自己的言行，免得担罪而死。因为上帝施恩之座所在的地方就是他临在的地方啊。 可以去看一下希伯来书十二章，你们来到的是什么地方？锡安山永生城的城邑，天上的耶路撒冷，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一人的灵魂，并新约的中保耶稣所撒的血。第四节，将桌子搬进去，注意哈，并且就是说原文的意思是上面的那些器皿和物件要按照次序去摆，要按照次序去摆。这里有一个词哈，它的次序，这里呢指的是利未记二十四章五到九节啊，你要取细面烤十二个饼，每个饼用一法十二分之一啊，十分之二，要把饼摆列两行，每行六个，在耶和华面前精心的桌子上，又把乳香放在每饼上，每行饼上作为纪念，是作为火祭献给耶和华。每安息日要常摆在耶和华面前，作为以色列人永远的约。啊，这饼是给亚伦和他子孙的，他们要在圣处吃，为永远的例，因为在献给耶和华的火祭中是至圣的。要照着利未记二十四章五到九节的这种次序去摆，啊。我们刚才讲了聚会的真理以及律法和恩典的真理，然后呢下面想讲再讲教会里边有什么呢？有圣餐，陈设饼的桌子就是主的宴席，其上的饼和杯是主的身体和主的宝血，教会 要怎么样？要举行圣餐，并且按照圣经宣讲圣餐的真理。你从这里面能看到一切跟教会有关的事情。上帝吩咐摩西这个顺序是按着一个顺序列下来，你要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去列啊。然后呢并把这个灯台搬进去，将他的灯升上去。金灯台就是主的教会，所发的光就是基督的真理。弟兄姊妹，教会是世上的光，但是如何得到这光呢？你要进入这个教会。一个人只有来到会幕，只有来到教会，他才能够看清楚这光。所以说你看这个金灯台和陈设饼都在这个会幕里边，就意味着主的圣餐和主的恩典和真理都在教会里边。没有教会没有圣餐，没有教会没有真理，没有永生。第五节，并将用于烧香的金坛摆在那个见证柜前面。金坛是祭司烧香的地方，香呢，烧香这个侍奉呢是用来平息神对他子民罪恶的这种愤怒，是预表耶稣在十字架上牺牲自己所发出的馨香之气，平息了神对我们这些罪人的愤怒啊。大家可以去看创记八章二十一节啊，耶和华闻馨香之气就放过人啊，那是他儿子所发的馨香之气。然后啊，并将帐幕入口的幔子挂上，同时呢这个烧香呢也可以指圣所的祈祷，我们在启示录知道这后面有祷告，按照圣经祷告。然后这个帐幕呢它是有一个入口，它四围全是围起来的，这个入口要挂上幔子，跟圣所和至圣所之间的挂幔子是一样的，而耶稣就是羊的门。你可以把这个入口看作是教会的入口，这也是天国的门啊。第五节，将燔祭坛安在帐幕入口前面啊，那个帐幕是什么？又强调聚会的帐幕。聚会要干什么？献燔祭啊。这个祭坛的燔祭坛是用来献燔祭的地方，预表耶稣钉十字架赦罪的救恩。然后这个帐幕入口前面就是耶稣就这个羊的门，然后你进去的时候要有燔祭，这就是聚会的一个最重要的事情。第七节，将盆安置在那个洗濯盆安置在聚会的帐幕中间 还有祭坛的中间，并且在上面盛上水。浇后里边有什么？洗礼、洁净礼。马太福音16章15到16节，耶稣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怎么样？必被定罪。”你看到这些真理，他从内往外讲。但是如果你反过来看的话，一个人从进入教会就是受洗，然后再领圣餐，认识真理。他跟我们进教会，在教会过教会生活，在信仰上不断的成长，这种顺序是也是一样的。如果你倒过来看，啊，第八节，并在四围安置院子，并将院子的入口用幔子挂上。我们来看哈，我们之前呢讲过很多遍，但这是圣经反复强调的真理。这个院子，它跟圣经当中和本经常翻译的叫属城的村庄，它是一个词。建造会幕外围的用来隔开会幕的这个院子，本质上来说与围绕耶路撒冷的城墙，与围绕圣殿的耶路撒冷城墙，以及围绕耶路撒冷城的这外围的乡村，它的用处是一样的。它是用来保护维护这个会幕的里边以及其中的侍奉不被外围的事情干扰所设立的一个屏障。所以说你看到无论是会幕、圣殿、耶路撒冷圣城，还有建造会幕，它都是这种内外分层，而且不同的层次之间有着严格的隔断，圣所和至圣所之间有隔断啊。然后会幕和外围的这个院子之间也有隔断，你看到没有？所以说你会看到这一切用这样的样式建造，实际上是照着天上让告诉我们，在神的会圣所当中有一种严格的不可逾越的这种秩序和规矩在里面，而且是层层隔断，都每一层都显出分别为圣的真理。在其中有的地方只有大祭司能进去，有的地方祭司能进去，有的地方人进不去。所以说这同样的也反衬的在今天教会当中，教会里面所做的工作是有分别的，而且是分别为圣的，人不应该去越位。只有牧师能全职侍奉的人能够在讲台讲道给人搬圣餐，然后会众有会众可以做的工作，彼此之间是有严格的不可逾越的秩序和规矩在里面。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就像这个会幕一样，它的每一部分都通过什么铆啊、钉子、柱子紧密连接在一块，像我们教会里我们所有的人在主里面成为一个肢体，但是所做的工作又有严格的限制和区分。所以说教会呢是照着天上的样式来建造的，是有秩序的教会，有规矩的教会，而不是那种对神没有敬畏、放纵情欲、任意而行的那种信仰上的自由主义啊。所以说你看弟兄姊妹，出埃及记第40章1到8节是从内到外讲会幕里边的相关真理，但是到了最外层的时候，就圣所的院子，你在最外层你能感受到什么？当一个人来到以色列中，他看到这个圣所最外头这个院子的时候，他是能够感觉到这里边是分层的，这里边是有限制的。也就是说一个人当他进入圣所进入教会之前，他要学会守秩序。我见过很多畜生啊，他们来我们教会的时候还跟我说，嗯，我要提出这样的意见，我下次吧我带着孩子来，我的孩子闹，我带着孩子来，你们要容忍我孩子在教会闹，哎，我要怎么怎么样啊，有没有近的地方啊。人来到教会应该是顺服教会，而不是让教会顺服你。我就听过有的那畜生也许别说啊，我从小到大人都让着我，我在教会我们教会的人都得让着我，你是什么东西啊。所以说你能够从这个最外层这个院子当中你看到这种秩序，然后呢这个院子也是四围全围起来的，只有正前方有一个门， 门口也同样挂着一个幔子，就像会幕门口和圣至圣所门口挂的那个幔子一样。耶稣就是这门，耶稣说他是羊的门，他是羊的门。第九节，这些摆好了，接下来是什么呢？开始膏抹，说然后你要取来膏油，就是膏抹用的油，膏抹帐幕及其所有的，就是在它里面的，你要将它和它所有的器皿分别为圣，它就成为分别为圣的。用的没？会幕啊是用来聚会的，教会就是奉主名聚会的场所，教会和所有在其中侍奉的人，就是这些器皿，必须接受圣灵的恩膏。没有圣灵，一个教会就是假教会。在教会当中侍奉的人没有圣灵，他就没有恩赐，他只能胡说八道。所以说这里膏抹帐幕就是膏抹教会，膏抹其中的器皿就是膏抹在教会里的人。第十节，你要膏抹燔祭坛和他所有的器皿，使祭坛分别为圣，祭坛就成为分别为圣，分别为圣的啊。和合本说至圣，原文是两个分别为圣。我们首先看哈，弟兄姊妹，实际上教会是一个祭坛，立在万国之上，是为了引人来神面前认罪悔改，并且接受耶稣赦罪的救恩。也就是说，这个侍奉，教会当中所有参加这个侍奉的人，必须要有圣灵的恩膏。然后呢，这个教会就成为什么至圣的，原文是分别为圣，分别为圣的。你发现这里边反复强调什么？分别为圣，分别为圣，分别为圣，还说一遍不行，还说两遍。所以说，教会在世界上做的是什么释放？听懂吗？是分别为圣的释放，是贵重的器皿，而不是属世界的东西。提摩太后书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当逃避少年人的私欲，还有那些愚拙无学问的辩论。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专心去教导。所以说，弟兄姊妹，教会不要给世界上任何的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去站台，因为教会的侍奉是什么？是分别为圣。你不要，你要让自己成为大户人家的金碗金盆，而不是成为马桶，马桶摔的垃圾箱，都是器皿，但是用处不同。贵重的器皿一直用到永远，那些卑贱的什么马桶啊，马桶摔子 啊什么垃圾箱啊，这个用完就扔了啊。所以说要做长久的侍奉，靠着主成为贵重的侍奉，不要被这个世界玷污。十一节，你要膏抹盆和它的底座，使它分别为圣。盆是用来干什么？施洗的。教会同样是给人施洗的，然后教会给人施洗的时候，这个教会是必须有圣灵的恩膏，要不然你福音也传不对，你给人施洗，你是带着那些世界上那些污秽给人施洗啊，为了勾引人入教，不把真理讲全了，用各样的方式勾引人给人施洗，这是有问题的。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叫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传福音把人带到教会，为他们施洗，教导他们遵行主的道。就像这里的铜盆还有盆的根基一样，铜盆是用来施洗的，根基是用来持守的。基督的真理就是根基。十二节，将亚伦和他的后裔带进来，带到会幕的入口，用水洗他们。在教会当中呢，有洗礼，然后这里的重点是什么？在教会参加全职侍奉的人，必须在侍奉前洁净自己。你要把你世界上那个东西倒掉， 然后进入圣袍。十三节，要给亚伦穿上圣袍，并且高抹他，使他们分别为圣，归我供祭司的职分。亚伦要穿上一个圣袍，让他看起来知道他是祭司，并且怎么样，高抹他，使他怎么样，分别为圣，为神供祭司的职分。你要注意这几节和前面几节它中间的关系。高抹会幕中的器皿，就是高抹亚伦和他的儿子，你要明白哈，会幕就是这个会幕，就是圣所，里边的器皿是谁呀？就是亚伦和他的儿子，在圣所里边侍奉的人，用膏油抹帐幕和其中一切的器皿，使他成圣。可以使这些器皿可以在会幕当中使用，然后用膏油膏抹亚伦和他儿子，使他成圣，使这些人可以在圣所当中供职分。圣所一切的器皿，指的就是在圣所当中侍奉的人。所以说，在教会侍奉、做牧师，一定要接受圣灵的恩膏。祭司呢，要穿上分别为圣的袍子，并且有圣灵的恩膏，他就成为一个分别为圣的祭司，归神供祭司的职分。在整个世界当中，以色列全会众与世界分开，今天教会与世界分开，而祭司和今天的牧师则是与以色列会众分开。他要在这个分别为圣的这个标准上更高的要求自己，因为他要单独面向神去侍奉。所以说这个祭司的侍奉必须是圣洁的，与世界分开的，而且他要单独的去侍奉神啊。十四节，所以说你看到今天有很多的所谓的牧师，尤其那有名的牧师，很多宗派有名的牧师经常喜欢和一些信徒打成一片，没事跑人家来探访啊，没事就喜欢带领信徒在世界上搞点什么东西，这样就不是分别为圣的事。一个分别为圣的祭司和牧师，他应该是远离这个世界。十四节，并将他的后裔，就是他儿子带进来，给他们穿上袍子，他儿子也要穿上这种祭司袍，好与以色列会中能够有所分开。啊，作为一个分别为圣，在神面前做侍奉的标志，无论是大祭司还是众祭司，都要在神面前怎么样，分别出来，全职的。十五节，你要高抹他们，如同高抹他们的父亲，使他们为我供祭司的职分。大祭司亚伦，怎样接受圣灵的恩膏，那么众祭司也同样要接受圣灵的恩膏。只有有圣灵膏抹的人，才能够在神面前供祭司的职分。一个牧师只有有圣灵的恩赐在他身上，他才能牧养教会讲道，否则这些工作他做不了。啊，而且呢，后边说的很清楚，他们所受的膏抹，将会使他们在世世代代永久的去供这个祭司的职分。注意这里哈，这里意味着什么呢？祭司的这种侍奉是长期的，是一生之久。也要说一个祭司接受膏抹之后，他一生不可离开侍奉。在今天，一个牧师他接受恩膏之后，他一生直到死要守在教会当中。我说一句话，大家要听清楚，祭司是没有退休这一说的，牧师也没有退休这一说，这份工作要一直做到死，直到见主的日子啊。靠着什么？靠着圣灵的恩膏。十六节说，摩西呢就照着耶和华吩咐他所有的命令，他通通执行了，然后他全都照着做了。我们看这个出埃及记四十章哈，跟三十九章有个地方很相似。前三十九章说耶和华吩咐摩西怎么去做，那人全都做。然后到四十章说什么？说耶和华吩咐摩西怎么去立会幕，安排这些器皿，摩西按着每一条都照着做了。看到没有啊？ 全都照做。出埃及记第四十章呢，上去，强调呢摩西在会幕和会幕当中的一切器皿的工作做完之后，他按照神的吩咐和顺序，一点折扣不打的，然后把这个会幕立起来，把其中的器皿摆放上，并且给亚伦和他的后裔用水洗，然后呢用膏油膏他们，所有的每一个细节都照着神吩咐他的，没有一处是打折的。也就是说，摩西是一个有属天智慧的人。一间会幕，一间教会，在刚开始的时候，你是不是按照真理建，将决定你这个教会以后的走向。我见过一些教会啊，在刚开始的时候，牧师呢就为了，可能是为了日后的所谓的发展和人数，在一开始就掺教，然后有人情，用一些不该用的人，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然后后期就陷入了混乱当中。所以说，一间教会如同这个会幕一样，在它开始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有一个好的开始，才有可能有好的结束，才有可能有一个好的过程。如果连开始都是错的，那么后面全是错的。要明白哈，如果一个教会呢，从开始建造的时候，这个牧师就妥协，那么这个教会后来只能越来越乱。其实人都知道该怎么做，但是他有自己的理由，啊，他说啊，人这样人都走光了，我听过这样的话，听过很多遍啊，说你这样你走不到头的啊。好，往下看，啊，从十一节往后看，第二年正月初一日，帐幕就立起来，摩西立起帐幕，安上带卯的座，立上板，穿上栓，立起柱子，在帐幕以上搭罩棚，把罩棚顶盖盖在其上，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十一节这么说的，说然后他来了，谁来了？那一天来了，在第二年第一个月，就是新月的第一天，啊，这个帐幕就立起来。然后摩西呢，照着神所定的时间，在一年当中最好的一天，就是出埃及记的那个出埃及的那个月的第一日，把帐幕立起来。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个立起帐幕，这个聚会守节，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是首要的事情。基督徒人生首要的事是什么？是聚会，进入教会。你在信耶稣之后，你要抓紧进入教会，啊，这才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事情，而不是某些蠢货所说的人生首要的目的是荣耀神啊，在地上赚钱荣耀神啊，全都是胡说八道。基督徒人生最重要的事是聚会守节，不要被某些骗子给骗了。十八节，摩西将帐幕立起，安上他的底座，放上他的板子，安上他的栓，把他的柱子立起来。十九节，铺张这个帐篷，在帐幕以上，将盖子安在帐幕顶部，是按照什么？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啊。这里呢是按照出埃及记的二十五章和三十六章，在圣山上只是摩西的立起帐幕啊，然后这个顺序呢，接下来十九节往后的顺序也是按照出埃及记四十章神指示摩西的这个顺序，先是会幕聚会啊，不聚会就没有后边的事情啊。我们往下看，二节二十一节，又把法板放在柜里。把杠穿在柜的两旁，把石英座安在柜上，把柜抬进帐幕，挂上遮掩的幔子，把法柜遮掩了，是照着耶和华所吩咐他。那二十节二十一节呢，就是这个约柜的法板，啊，然后呢用幔子隔开圣所和至圣所。这里的顺序呢也是照着第三节四十章第三节所神指示的。二节哈，把这个见证啊放在柜子里，注意哈，不是说法板，原来是见证，并且把这个杠啊挂在柜子上，将这个原文是赎罪盖，就施恩座，安在柜子顶上。法柜的原文呢是见证柜，法板的原文是见证板啊。你看列文记上八章九节和历代志下五章十节，过去很多年之后，约柜里边剩下什么？两块法板。 然后约柜呢是可以抬的，约柜上方呢有一个施恩座，原文是赎罪的意思。所以说基督的信仰呢，基督教信仰的根基是什么？神在圣山上赐给摩西的律法，耶稣和使徒所有的讲道和教训都根植于摩西律法。而且我们在约柜当中也能够看到什么律法跟恩典的关系，下面是律法定罪的，然后上面这个施恩座赎罪盖是什么？赦免罪的。所以说新约圣经说律法是训蒙的师傅，神之罪把人引向基督赦罪的真理，然后这些真理这些律法和恩典的这些原则也成为今天建造教会的底线。教会里面有真理，有恩典，有真理，有认罪，有赦罪。二十一节，并将柜子抬进帐幕，挂上遮掩的幔子，在见证柜上遮掩，是按照耶和华已经吩咐摩西的。然后呢，摩西按照神的命令呢，用幔子隔开了圣所和至圣所。因为约柜是神临在的地方，擅自接近必然死。大祭司一年一次呢，可以进来一次，但是进来的时候要烧香，并且把血弹在上面。这幔子是谁啊？基督的身体。在今天我们如何进入至圣所呢？像希伯来书所说的，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好，我们看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又把桌子安在会幕内，帐幕北边，在幔子外，在桌子上将饼陈设在耶和华面前，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啊，这里也还是按照那个顺序哈，四章第四节的顺序。这里呢，陈设饼桌子安在会幕里边，啊，在会幕的那个旁边朝着北的地方，然后在那个至圣所那个幔子外头。啊，二十三节，在它上面按照次序摆设这个陈设饼，在耶和华面前。就是按照耶和华已经吩咐的。我们需要注意哈，在陈设饼和摆设桌子，摆设陈设饼和后边的点灯都是强调在耶和华面前做这个事奉，无论是摆饼还是点灯全是在神面前做的，就意味着这些事奉都是至圣的，都不是人间的俗物啊。陈设饼的桌子呢是主的宴席，上面的饼是主的身体。二十四二十五节，又把灯台安在会幕内，在帐幕的南边与桌子相对，在耶和华面前点灯，是照着耶和华吩咐他的。这个也是照着四十章的那个神吩咐摩西的顺序啊，在第四节。二十四节哈，将灯台安置在会幕里边，在桌子的对面，在会幕朝南的那一侧。金灯台是主的教会，里面有上帝的真光，就是耶稣的真理。想要得到这些，就要进入什么？进入会幕，想要得到恩典和真理，必须进入主的教会。二十五节，在耶和华面前升起，原文是升起，升起这灯，照着耶和华已经吩咐摩西的。啊，你看每一句都强调哈，说摩西做的都是上帝吩咐的，就像三十九节一样，没有一处是打折扣的。二十六、二十七节，把金坛安在会幕内的幔子前，在坛上烧了新香。料做的香，是照着耶和华吩咐他的。这里呢同样是按照顺序啊，然后呢把这个金香坛放在会幕幔子前面，然后在它上面二十七节烧这个烧香用的香料，是照着耶和华已经吩咐摩西的。我们知道这个金香坛哈，这个金香坛是以色列的大祭司在耶和华面前世世代代每年为以色列人烧香的地方，看出埃及记三十章第六到第九节。啊，所烧的香呢，指的是预表耶稣钉十字架所发的馨香之气，啊，与创世纪八章二十一到二十节挪亚献祭的馨香之气是一样的。然后呢，这个烧香的侍奉呢，也指向圣徒在会中的祈祷，看启示录相关经文。也就是说，这个香是至圣的。然后呢，教会里面也有祷告，祷告的内容是什么？神的国，神的义。你别奉上异样的香，你别天天就像耶稣说是像一个外邦人在那絮叨，重复很多的话，求什么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天天求钱，吃的穿的用的。耶稣说这些都是外邦人求的，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我们祷告也是一样，我们祷告就是一种释放，你不要献上 外邦人的像，你要按着圣经去祷告，为教会祈求，为教会的讲台祈求，为牧师祈求，求神赐给牧师属天的恩赐，然后能够讲清楚上帝的真理，求神让这个教会呢能够一生之久坚持住真理，不至于走偏和跌倒，这才是我们每天应该祈求的啊。我们看二十八和二十九节，又挂上帐幕的门帘，在会幕的帐幕门前安设燔祭坛，把燔祭和素祭献在其上，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这个顺序呢是照着出埃及记四十章五到六节神吩咐的顺序啊。二十八节，并且挂上帐幕入口的幔子，这个幔子呢分开圣所和至圣所，然后呢这个幔子也在帐幕啊，也就是说这个帐幕呢就是这个帐幕上的幔子啊，门口的幔子就是主的身体，耶稣是羊的门，是教会的入口，若不通过耶稣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是通向天国永生唯一的道路啊，从耶稣这家门进去到哪里，到教会啊。二十九节，在会幕的帐幕入口安设燔祭坛，将燔祭和素祭献在上面，是就是按照耶和华已经命令摩西的啊。这里呢还有一个燔祭坛，献燔祭和素祭的。然后看出埃及记三十章十节，亚伦一年一次呢要在这里行赎罪之礼。然后呢这个地方你看利未记的四章，也是以色列人误犯罪以后承认自己的过犯，然后在神面前寻求赦罪的地方。好，利未记第四章也是个寻求赦免的地方。这个用于献燔祭和素祭的祭坛呢在会幕帐幕的入口。你看到没有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你今天信耶稣，你进入教会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认罪悔改，得到上帝的赦免，而不是为了其他的事情。你要明白哈，我们信耶稣不是为了什么保守主义啊，用圣经来改造这个世界，都不是。我们信耶稣是为了罪得赦免，进入永生。这是我们来教会唯一的目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看清楚。我们看三十到三十二节。把洗濯盆安在会幕和坛的中间，盆中盛水以便洗濯。摩西和亚伦并亚伦的儿子在这盆里洗手洗脚，他们进会幕或就近坛的时候便都洗濯，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这个三十到三十二节的这里的侍奉的顺序呢，也是照着出埃及记四十章七节和十二节的神指示摩西去做啊。这里呢三十节说把那个盆洗濯盆安在会幕和坛的中间，并且呢盛上水用来施洗，用来给人洗。三十节说摩西亚伦和他的儿子们要从那里施洗，洗他们的双手和双脚。三十二节，每当他们进入会幕要靠近祭坛的时候，就要按照耶和华已经命令摩西的进行清洗。我们在这儿注意哈，不仅仅是亚伦和他儿子要洗，谁要洗啊？摩西也要洗。所有在这个圣所里面做全职侍奉的，他必须在进入侍奉之前洗，无论是摩西进去还是亚伦进祭坛献祭之前，他必须要洗自己的手和脚。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所有在外面在世俗或者说牧师跟会众打交道所沾染那些世界的道理，在他进入教会侍奉之前全部要洗净。手是用来做工的，腿是用来走路的，手和腿脚全洗干净。所有在教会侍奉的人呢，他在进入侍奉之前，他必须把世界上那学的什么世俗小学人情道理全部扔掉。你不要把那属世界的东西带到教会来，这些东西不能上讲台。你把这些世界的东西带到讲台，你就是一双脏手和一双脏脚丫子，然后你就上来了，这个是被咒诅了。所以说你看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他给门徒洗脚是干什么？让这门徒接下来做在教会做侍奉的时候除掉世界上的东西。耶稣说你的脚洗了全身就干净了，就这个意思。耶稣不单让给门徒洗脚，他说你们之间要彼此洗脚，就说我们之间呢要彼此提醒，在教会的时候不要把世界上道理带进来。这就是耶稣所说的彼此洗脚彼此洁净，而不是说像有的教会就光学到一个皮儿，拿了个盆大家一块洗脚丫子， 彼此在那装谦卑啊。仆人之间应该彼此洗脚，彼此提醒，在侍奉上除掉属世界的不洁啊。所以说我们看哈，从四十章的十六到三十二节，圣经始终在强调摩西立起会幕，包括安放器皿，包括高亚伦和他的儿子给他们施洗，这全部的工作都是照着什么耶和华所吩咐的。所以说摩西是什么人呢？耶稣说聪明人，听见他的话就去行。他把盖房的时候深深的挖地，把根基安在磐石上，当发大水的时候水冲那房子，房子总不动摇，因为根基是建在磐石上。今天的建立教会，你要照着摩西这个做法去做，你不要耍你的小聪明打个折扣，那叫愚蠢啊。一个教会从建立的时候如果没有问题，他的路是越走越平坦，他的信仰是神会避免让教会跌倒。如果一开始就有问题，那跌倒只是时间问题。我们看三十三到三十八节最后一步，在帐幕和坛的四围立了院围，把院子的门帘挂上，这样摩西就完了工。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摩西不能进会幕，因为云彩停在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每逢云彩从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启程前往，云彩若不收上去，他们就不启程，直到云彩收上去。日间耶和华的云彩是在帐幕以上，夜间云中有火，在以色列全家眼前，在他们所行的道路上都是这样。好，我们来看这最后几节，三十三节到三十八节。然后呢，摩西在帐幕和祭坛的四围就立起来这个院子。我之前讲过，这个院子是为了保护会幕以及这个会幕的侍奉不被打扰。然后院子门口呢挂上门，所以说呢是照着这个天上的次序把这些都隔开。然后这个门就是羊的门，就是耶稣。接下来说，然后摩西就完成了工作，做完最后一步才算完工。如果没有这个院子，如果院子门口不封上门，这个工作没做完。我们刚才讲得很清楚，这个院子代表的是就像圣殿一样，圣所外围的城墙，耶路撒冷周围的乡村，也代表一种秩序，内外分层，不同分层之间有严格的隔断和限制。在教会当中，不同的人、不同的职分、不同的侍奉当中，有一种严格的、不可逾越的秩序和规矩，层层隔断，为的是分别为圣。也要说，这最外层是非常重要的，将给一个要到教会的人，或者说来到以色列中间的人，来看到教会是什么样的教会。教会是有秩序的教会，不是你进来可以乱来的。很多人勾引人入教的时候，他不会给人讲圣经的原则和底线，他是能拉进人来再说，不管用勾的骗的，总归能勾进来就行。但是在那个时代，这个会幕建完的时候，只有最外层把这层隔断造完的时候，上帝说这工才算干完，没有这层隔断，这个工作就不算完。三四节，然后云彩就遮盖了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会幕。什么时候云彩遮盖，什么时候耶和华的荣光充满，最外层的隔断做完之后，当摩西不打折扣的把每一层做完，尤其是最后一层做完之后，把教会的原则和底线说清楚之后，神才来到这个教会。也就是说，从一开始就教导人尊敬神，尊重教会的秩序，这样的教会才会，神才会看重他，神才会从天上降临到他中间，让整个世界能看清楚这个教会是神同在的教会。在那个时代，所有人都能看清楚这上面有云彩。在今天，一间按照圣经的真理的原则不打折扣的去聚会的这样的教会，神才同在。神不光同在，神要让周围的万国万民看清楚，让周围的外邦人也看清楚什么是真教会，什么是有神同在的教会，什么是神的荣耀能显在其中的教会。 我看今天很多的教会没有神的同在，没有神的荣耀，里边除了也许别贩卖牛羊羔的干直销的，就是骗财骗色的，都是一帮畜生，这种地方神怎么可能同在？一个真正的教会是有敬畏、有秩序、有原则的教会，如果没有这些，就不要吹嘘神跟你同在，那是不可能的。三十五节说摩西没有能力进入会幕，因为云彩停留在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会幕。连经常与神面对面说话的摩西，他都没有能力、没有权限在此时进入教会，因为神要在这时候显明他的荣耀。神说这样做是对的。实际上你看后来列王记上的第八章，所罗门时代建圣殿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也是当所罗门的时代开始的时候，这个圣所以色列国按照圣经不打折扣的时候，甚至说有云充满耶和华的殿，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所罗门祷告完毕，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尽了燔祭和别的祭，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弟兄们，这种神同在、神充满的荣光是不常有的。今天很多的教会只是看上去外在的建筑物比较大，外在人比较多，在网上比较有名，其实里面没有这种荣光，也没有神的同在。在那个时代，这种云彩和光彩是肉眼可见的，在今天呢，神会让一个真正的教会在全世界当中人能看清楚，不管信还是不信，他能看清楚。神会在一个地方呢与他的真正的教会同在，并且在其中显出荣耀，使所有在这个教会包括想进入这个教会的人呢有敬畏的心。当一个人看到神真的与这个教会同在的时候，他就不敢放肆啊。三十六节三十七节，当云彩从会幕上面升上去的时候，注意下面说以色列的后裔就拔营启程，看这里哈，在他们旅程的每个阶段拔营启程。如果云彩不升上去，他们就不拔营启程，直到它升上去。你注意这里有个词哈，说当云彩升上去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在他们的旅程的每个阶段拔营。这里好像把以色列人在旷野的道路说成是人生的旅途，在每个阶段呢，有停留，有前进，有停留。再前进，靠什么来指引呢？耶和华的云彩，上帝的荣光啊！你要注意哈，在这里哈，上帝告诉我们，一间真正属于神的教会，神会在这个教会的每一个阶段，用清晰可见的方式指引这个教会往前走。一方面呢，在神在圣经当中没有指示我们必须做的，我们不参与。教会在决定要投入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想清楚有没有圣经根据，而且是清晰的根据，不是光一两句哈，是整本圣经总原则的根据啊。因为教会呢只能投身于什么分别为圣的侍奉、赦罪的侍奉、福音的侍奉，教会不能投身任何属世界的政治运动和思潮，否则呢你擅自上去就是自取灭亡。你看民数记十四章四十到，民数记十四章啊，第四，你看民数记十四章第四十节，一到四十五节，以色列人不听摩西的话，擅自上去和亚摩利人征战，最后就被人打得很惨。今天有的教会，有的基督徒投身什么上街运动。什么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什么大选运动，最后被外邦人羞辱。为什么呢？没有神清晰的指引，我们不参加任何的运动。你不要跟我说啊，你赢了怎么着的，你实际上已经输了。因为神没有和你同在。神要跟一间教会同在，这个教会所参加的这种侍奉或者是运动，它必然是不会失败。所以说我们在我们教会前进的过程当中，我们要看一看云彩什么时候升上去我们才行动，否则我们仍旧会受煎。 我们不要被这个世界的媒体和政治以及所有的意识形态和人所带节奏，不要被人割韭菜。然后呢，弟兄姊妹，还非常重要的一点，当云彩从会幕当中收上去的时候，教会呢是往前走，往后走，往前走，也就意味着一间真正属于主的教会，在真理上，在属灵上，它是不断进步的，而不是不断倒退的。一个牧师在他的侍奉当中，他应该是越讲道越清楚，而不是越讲越倒退。一个教会在聚会的时候，是应该越聚越属灵，越聚越坚持，越来越远离世界，靠近主，越来越爱真理，而不是聚着聚着大家都跑世界上赚钱去了。你要明白，无论你看一个教会的牧师还是一间教会，你要知道他在进步还是在倒退。在一个真教会聚会的人，他能够感觉到神在催着我们不断的往前走。在我们人生，我们教会旅程的每一个阶段，我们的道路不是停滞的，我们在属灵上是不断前进的，在真理的认识上，对主的认识上，对罪恶的认知和悔改上是不断前进的，不是停留不前，更不可能是倒退。如果你停滞不前进，如果你倒退了，失去了恩赐，你就要开始反省了。我们应该呢是对真理、圣经真理越来越清楚，对罪恶和假冒伪善的那种罪恶是越来越敏感和厌恶，竭力追求属灵的恩赐和福分，而不是倒退回埃及，倒退是世界，求世界的好处，去追求情欲、金钱、名利，然后让这些东西把自己眼睛弄瞎了。我们的属灵的眼睛应该是越来越清楚的，而不是越来越糊涂的，而不是越信越不知道自己该怎么着了。所以说，一个牧师，一间教会，应当经常的反省自己。你对照圣经看一看，自己和自己的教会到底是在进步还是在倒退？如果倒退了，就要悔改，转到正路，重新开始。所以说呢，宗教改革就是这个意思。宗教改革，弟兄姊妹，是往前走，不是往后倒退。不断的聚会听到，不断的认罪悔改，不断的寻求赦免，把教会当中这些教啊、罪啊都除掉，把那卖牛羊羔都赶出去，把这些假冒伪善都赶出去。这个工作一直到主再来。这样的旅程直到应许之地，教会的旅程直到新天新地。38点，因为耶和华的云彩白天是在会幕以上，但夜间，注意哈，就成为火，在他们旅程的每个阶段，为以色列全家的眼睛成为什么？成为云，成为火。这个呢，弟兄姊妹，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就有这样的神迹啊，云柱、火柱，在这38天说得很清楚，在整个在旷野的期间，耶和华的云彩呢，白天在会幕以上，白天是云彩，晚上是什么？是火柱、火焰。为了什么？为了让我们的眼睛看清楚，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一间真正属于的主的教会，在任何的时代，不管这个时代如何邪恶淫乱，不管这个时代谁掌权，无论是黑夜还是白昼，无论这个世界的媒体也好，政治也好，充满了再多的谎言和淫乱，神总能让他真心的看清楚。白天雨柱，晚上火柱，你再瞎你也能看清楚啊！神会把云柱火柱指引给什么？以色列全家，以色列全家，主的教会，神指引我们进入应许之地，进入新天新地。这些云彩，这些火焰，在教会之上，在会幕之上是什么？是我们可以清晰可见的。无论任何的世代，弟兄姊妹，都不应该成为瞎子，都不应该让人割韭菜，都不应该跟着别人跑，因为上帝的真理在任何的时代都不会改变。从前叫以色列人如何出埃及，如何进旷野，如何守教会生活，今天照样让我们远离世界，进入教会，靠着圣经不断的认罪悔改，聚会听到，学习真理，进入永生。教会的道路在每个时代都是一样的，弟兄姊妹。 不会说从田赛旷野今天就跑世界上去，那是不可能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被拣选在万国当中成为一个祭坛，成为一个会幕，是为了传耶稣赦罪的真理，是为了把人领进来认罪悔改，让他得到永生，而不是所谓的用什么所谓的保守主义、基督教民主自由去更改变这个世界。弟兄姊妹，那是不可能的，因为神的国不在这个地上。在这里呢，给大家讲再引用几节新约经文，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啊！什么意思呢？原文说不要被塑造成这个世界，反而要被变化如心思的更新，使得你们验证哪一个才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什么？良善和喜悦且完全的。箴言书四章二十三节，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箴言书四章二十三节原文的意思啊，原文这样说，你要从每一个方位或者是细节谨慎的看守你的心，因为生命从它而出。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呢，我们要守住自己的心，我们的心不要被异教风俗和属埃及属世界的道理勾引，以至于成了人的韭菜，然后失去永生。我们要靠着主，在聚会的日子立起帐幕，不断的在教会当中认罪悔改，聆听圣经真理，这才是我们人生首要该做的事情。今天的出埃及记呢，到这里就讲到最后一章。愿上帝呢保守我们，石牧真言教会在神面前是一个真正的教会，一个有恩典、有真理、有认罪、有赦罪的教会。愿神将属灵的天上的福分和恩赐赐给真言教会的牧师和真言教会的每一个会众。愿我们在神面前蒙恩。好，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与我们同在，愿我们在你面前蒙恩，求主帮助我们、看顾我们、保守我们，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